保卫太空互联网，美国企业挑战中共极限战，俄罗斯每日信号首次忍痛卖黄金，美国太空总署认证 3IALS 身份，舆论哗然。观众朋友大家好，边个喺度统治住地球嘅近地轨道呢？之前我哋喺节目里面嘅答案系马斯克嘅 SpaceX 星链计划，但系喺呢个礼拜我哋睇到咗一个完全唔同嘅故事。喺距离地球大约600英里，即系大概965公里外嘅太空低轨道上，一个卫星星座正喺度环绕地球，以光速传输数据。这个项目叫做外联网，亦可以翻译为太空互联网。这个项目的统治者是哪个呢？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电信公司里亚达网络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德克兰·金尼。这个故事是来自英文大纪元美国思想领袖节目在上个礼拜的一个独家专访。这个和马斯克的星链有什么不同呢？金利说，现在所有的全球通讯网络，包括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营运的星链，都必须经过地球上的基站来传输数据，而地球上的互联网已经是一个漏洞百出，充斥着恶意威胁的公共高速公路。相比较之下，外联网则是完全封闭自成一体的，信号全程留在太空中，通过激光链路的卫星网络直接输送到用户端，完全绕过了传统的地面基础设施。这个意味着它不依赖海底光缆，不经过任何国家的网络关口，亦不受地面干扰和监控影响。换句话说，这个是一条完全独立于地面网络的人类太空互联网，目标是为全球关键通讯提供最可靠的纯太空备份。是不是大家看出来这家公司是与众不同呢？的确，外联网被看作是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这项计划得到科技亿万富翁帕兰蒂尔公司创始人彼得蒂尔的支持，亦已经和美国海军签订服务合约，预计2026年初开始部署600颗卫星。这项伟大的太空技术就这样就实现了。剧情是不是进展得太顺利了呢？都要出来一个演对手戏的啩？的确有。在哪个呢？中共。中共政权一直将它看作是威胁。时间要追溯到2018年。当年一家籍籍无名的小公司竟然抢了在马斯克的星链等主要国际竞争对手之前，获得了很难获得的一个无线电频率许可证，得到了卡波段频谱的优先使用权。卡波段频谱的带宽更阔，对于高速卫星通讯至关重要，所以备受外界睇好。总部位于德国的卫星初创公司克莱奥连接获得了一项将300至600颗卫星送入极地轨道的项目的授权，然后它成功地被中共盯上了。中共国有企业上海恒信航天卫星技术有限公司以资金换股权，先是拿到了 10% 的股份，然后在一年之内，中方将持股比例迅速增加到 53%。在未同德国协商的情况下，在中国发射了两颗测试卫星。太空是无小事的，这样的动作无疑是涉及地缘政治的大事。于是金利的里亚达网络公司在2022年开始介入，和德国人联手收购了列支敦士登公司，从而从中共的手里面拿回了频谱使用权。金利说，他已经提出赎回中国股东的股份，不过他说中方不单止拒绝了赎回的提议，而且采取了猛烈的法律战作为反击。首先是中国的商界人士慕名而来， 开出75亿美元巨款，要求将项目迁往中国，采用中国卫星，优先服务中国同盟友地区。但系当金利攞出道不同不相为谋嘅态度嗰时，对方就暗示，如果你唔敢做，你嘅生活将会好痛苦，法律战会升级，我哋会确保呢个项目做唔成。于是随之而嚟嘅系排山倒海式嘅毫无根据、唔可能胜诉、荒谬得近乎滑稽嘅诉讼。按照金利嘅讲法，如果中共当局冇办法拥有呢个网络，佢哋就想确保其他人亦冇办法拥有佢。对北京嚟讲，最好嘅策略就系将呢个计划扼杀喺摇篮里面。点样扼杀呢？法律战、超限战呢个套路同手段，了解中共嘅观众可能并唔意外。总之，金利话，自从嗰时起，三年经历大约160次嘅法律交锋，而家法律费用总计已经系达到3600万美元，但系佢哋亦从未退缩，交锋同费用仍然喺度不断增加。金利话，佢嘅对手暗示，打法律战嘅决定系嚟自最高层。就是中共试图用无休止的官司整冧这个项目。为什么在这么多商界领袖向中共低头的时候，金利能够顶住巨大的压力呢？作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出生在英国，金利在大学期间看到了东欧共产政权崩溃，他行遍了整个受共产主义毒害的地区，从莫斯科到拉脱维亚，从立陶宛到西伯利亚等等，亲眼睇到咗苏联推行共产主义70年所导致嘅后果。佢话：我哋已经将工业基地转移到咗中国，我哋嘅能源价格远高于中国嘅能源价格，我哋拱手将数据网络嘅主导地位送咗俾佢哋，而家佢哋连外联网亦想攞到手。金利话：佢宁愿将佢付之一炬，亦唔愿意将呢个项目交俾中共。佢话：我系一名罗马天主教徒，我认为我嘅所为或者我嘅所不为都会向终极嘅审判者有所交代，我必须对自己嘅灵魂负责。头先嘅故事里面提到咗共产苏联，跟住落嚟我哋睇下中共嘅老大哥俄罗斯嘅困迫境地。困迫到乜嘢程度呢？大家睇电视剧都有咁样嘅剧情嚟表现冇钱嘅境地，就系攞出自己屋企嘅首饰或者系嫁妆去当铺嗰度换钱，就系将家底攞出嚟当咗换钱。俄罗斯而家就系到咗咁嘅地步啦。喺继续精彩剧情之前，我哋先插入一个商业广告，呢个真系感恩节之前嘅好消息。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补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刻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点解一定要补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似一部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嘅油、好嘅水，照样跑唔喐。手脚冰凉，冇精神，容易攰，就系喺度提醒你应该加油啦。补气18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成个冬天都暖起嚟；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加能够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俾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央行礼拜三宣布，作为财政部充实国家预算行动嘅一部分，已经首次出售黄金储备以支付战争费用。这个是什么时候呢？黄金最值钱的时候，各国的央行都在这里到处搜刮黄金，将它储起来。俄罗斯这边呢，是不能够不忍痛割爱。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战争经费了。 卖黄金嚟筹集资金。俄罗斯的黄金储备量超过2300吨，位居全球第五大黄金储备国。有数据显示，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之前，俄罗斯的国家财富基金西北基金是持有405.7吨黄金。战后财政部为了弥补预算缺口，卖出了其中的 57%， 即是232.6吨。所以截至2025年11月1号，该基金的黄金储备已经是降到 173.1吨。西北金融集团的流动资金总量包括黄金和人民币缩水了 55%， 从1135亿美元降到516亿美元。为什么这一次的交易值得注意呢？2025年11月20号，俄罗斯央行正式向国际民权电讯社确认，该行已经开始出卖储备的实物黄金。尽管有报道说这次交易延续了之前和国家财富基金黄金交易的操作模式，以前的交易模式其实是虚拟的交易模式，俄罗斯政府将黄金出卖给俄罗斯央行，金条仍然是放在俄罗斯的国家储备体系中，只是将黄金一个荷包转移到另一个荷包。这一次是之前的买家是接盘侠确认他们自己在这里出卖实体黄金了。俄罗斯央行正式向国际民权电讯社确认，该行已经出卖储备的实物黄金，即是意味着大概率不是左手交到去右手的游戏。金条会被卖给俄罗斯国内的买家，比如银行、投资者或者机构，并从国家储备中物理移除。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经济学家说，这些黄金销售有助于俄罗斯央行向市场注入货币以支撑卢布汇率。资深分析师 Stephen Innes 在 FX Street 撰文说，在这个制裁资产没办法流动，美元资产遭到冻结，地缘政治不断重构全球金融管道的时代，克里姆林宫最终确认唯一仍然能够自由奔涌的储备池亦只是剩低黄金。经济学家好婉转地说，换句话说，现在是要卖了救命稻草了。对于这个资金压力下非常规操作的新闻，网友留言说，看来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的确，我们看到最近俄罗斯和乌克兰停战的最新剧情是美国提出了俄罗斯乌克兰停战的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月20号和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在基辅会谈之后说，他准备好和华府在结束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计划上合作。川普总统亦在21号在接受霍士采访时说，俄罗斯将不会再挑起战火，因为俄军在俄罗斯乌克兰战场上已经受到了重创。神秘的天外访客 Free-Eye Alice 究竟是外星太空船，亦或是一颗特别彗星？这个礼拜二，权威机构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终于盖棺定论。 NASA 分析了网友他们长久以来的这个突然闯入太阳系的神秘访客 Free-Eye Alice 的影像，亦终于确认他的真实身份。 Free-Eye Alice 就是一颗彗星。 NASA 的高级官员阿米特·克沙特里亚在礼拜三的记者会上说，我们非常渴望在宇宙中发现生命的迹象，但 Free-Eye Alice 是一颗彗星。自从7月首次发现以来，这颗被命名为 Free-Eye Alice 的物体已经迷倒科学家和全球的网友。大部分科学家坚持这个只是一颗来自其他太阳系造访我们的彗星，但是包括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和一位行业权威人士哈佛教授阿维洛布就深信这个是外星太空船。 神秘剧情就咁样结束啦咩？树欲静而风不止，新嘅案情出现啦。尽管 NASA 出嚟盖棺定论，但系唔单止系哈佛教授阿维洛布对 NASA 嘅解释仍然唔信服，呢啲影像公布之后，仲遭到咗舆论嘅抨击。英国每日电讯发表文章话 ，NASA 关于星际访客嘅重大揭露，引发咗爆炸性嘅掩盖指控。通俗啲讲，就系官方 NASA 对神秘星际物体嘅重大揭露喺舆情上有啲翻咗车。报道话，社群媒体一片混乱，好多人指控太空总署隐瞒佢哋实际知道嘅事情，并扣留更清晰嘅影像。因为他们认为 NASA 公布的影像过于模糊，每日电讯说礼拜三展示的影像是一张模糊的黑白相片，没有任何细节。有观众贴文说一劳永逸地话给全人类真相，亦有网友说看起来他们很努力地说服我们这个只是一嚿石头。一名 X 平台的网友在 NASA 记者会期间发贴文说NASA 等于永远不给地球答案，舆论认为太过于模糊。根据 NASA 的讲法，他们公布的影像已经是火星太空船在距离 3i Atlas 只是有1800万英里，大概是2900万公里那时近距离地拍摄了它。最近的距离意味着这个是 NASA 最佳的影片了。NASA 最近亦都分享咗佢 Stereo 观察站同苏豪太空船拍摄嘅彗星相片。3i Atlas 喺影像里面睇起嚟好似一颗像素化嘅白色球体。NASA 则解释话嗰个球体系一团称为碎发嘅尘埃同冰云，彗星喺穿越火星轨道嗰时散发出嚟嘅。在接受美联社访问那时，领导智利观察站发现团队的天体物理学家汤马斯·普齐亚形容周围彗星的广泛讨论令人惊叹。事实上，所有事实无一例外都指向一颗来自星际空间的正常物体。的确，这颗彗星在本质上非常特殊，但没什么是我们没办法用物理学解释的。哈佛教授阿维洛布之前分享了他发现的至少11项科学家还未完全解释的异常现象，包括彗尾指向错误方向、靠近太阳那时变蓝和违反重力的航向变化。对这个 NASA 团队驳斥任何记录到异常现象，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该物体来自遥远其他太阳系，而那里的太阳系很可能拥有和我们截然不同的化学组成。 NASA 科学任务局的尼基·福克斯补充说，我们绝对没有看到任何技术特征、智能生命的技术痕迹，或者是任何令我们相信它不是彗星的东西。它看起来会不一样，因为它不是来自我们的太阳系。报道说，当他被直接问到 NASA 科学家是否调查过 3i Atlas 可能是外星太空船的可能性那时， NASA 的这位副处长回避了明确回答。所以这件事现在最精彩的剧情不是天上的那个球，而是地上的官民之争。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